跟住落嚟係讀經，今日讀經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到第九節。如果有聖經嘅，請大家打開聖經。如果你冇帶聖經，可以喺投影片度去睇。咁司會先讀，然後會眾讀雙節。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節，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彼得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因為他甚是懼怕。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裡。聖經讀畢。聖經讀畢，願神祝福佢嘅話語。我哋今日好高興有Norman牧師喺我哋嘅中間為我哋證道。佢要講嘅題目係認識耶穌。將時間交俾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高興咧，可以今朝繼續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話。咁咧，我哋今年以嚟一直以嚟都喺度睇緊馬可福音喎。裏邊有一幅大圖畫。嗱，假如咧要我為馬可福音設計一個最能夠反映佢內容嘅題目嘅書名嘅話咧，我會用認識耶穌。所以今日我的題目就是認識耶穌，亦都係大家知道啦。今日呢個嘅講章咧，就正正就係剖析馬可福音裏邊呢個嘅格局。我哋見到書裏邊嘅主角係耶穌，作者馬可記載咗耶穌好多嘅言行神蹟，希望未信主嘅讀者咧去思考呢個耶穌是誰咧。從而認識到耶穌是神。但是這本書的配角就是門徒，作者也記載了門徒很多的反應，希望已經信主的讀者明白認識耶穌其實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一生的過程。在我們離開世界之前，我們仍然要追求耶穌，要去認識耶穌。所以上個月我們看了十二門徒在心裏面的確在思考耶穌是誰，而看到他們對這個老師 的認知的確是有些認知障礙。還記得這幅圖畫嗎？因為第六章和第八章是兩個循環去描繪神的主耶穌的神蹟，顯明他是神，但亦都同時咧，描繪信徒心硬，唔能夠相信呢位老師就係神，而且裏邊有兩次嘅嚴厲批評門徒，話佢哋心裏還是如幻。咁亦都主耶穌製造咗兩次嘅事件哦。第一就將門徒放喺大風裏邊，佢哋因風不順，搖腦甚苦，不能前進。嚟反映佢哋喺心里边对耶稣嘅认知，其实同样喺度挣扎，不能前进。第二件事就系 耶稣医治一个盲眼的人，但很奇怪，医一半，其实就是用这个瞎子刚刚开眼，看见周围的人群好像一些树木在行走的树木一样，来反映出门徒对他的认识虽然有点突破，但是呢仍然是非常的模糊。好了，门徒终于突破了，就是在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啊？终于彼得回答，你是基督啊。新约希腊文里面的基督就是等于旧约希伯来文的尼赛亚的意思。起码呢，他们现在能够承认耶稣就是他们整个犹太民族一直以来所等待的那位的基督。他的属灵眼睛终于打开了，好像一个那个瞎子刚刚开眼一样，但是他所见到的耶稣其实是有点模糊。因为彼得当时他对这个基督尼赛亚这个人物的认知，距离那个真实的答案有点距离。按当时彼得的理解呢，基督只是一个凡人，是一个政治人物，是被神拣选出来呢，去帮助以色列人去建立他们的王国，就好像从前的大卫王去击败周围的敌人，建立一个辉煌的以色列国。就彼得当时的情况呢，他们所期望的基督就是将当时侵占他们的罗马人赶走，可以重建独立的以色列。但是彼得他拒绝相信以赛亚书里面所描绘的那个尼赛亚，他亦都是神一个谦卑的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要被世人藐视、嫌弃、欺压、鞭打，甚至杀害。彼得更加没想到，基督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王，更加是全人类的王，而且是永远的王。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够是一个人了，因为人会死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国不是在关乎今世的政权，他都不是要拯救人在某一个暴政里面脱离出来。耶稣是要拯救我们什么？从罪和魔鬼的权势、死亡里面去得赎、得释放，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所以他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他要给人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在这一刻，彼得所看到的耶稣距离现实有很远，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隐隐约约模糊的态度。好了，当我们看见作者他怎样取材编排内容，他不惜花了很长的篇幅带读者去看这班门徒的心路历程，目的是什么？他要强调人必须是要好好的去认识耶稣，同时亦都要容许这个过程可以是艰难漫长的。我想请你们回想一下，当日你自己信主的过程是不是都是有些兜兜转转、进进退退啊？在座中可能有一些朋友正正就在这个信仰的路途上面举步维艰，不过我为你感恩，因为你仍然忠于你的内心的感觉和方向，继续去坚定不移寻找了耶稣。圣经应许过你，寻找神的必定寻见了。好了，我继续看下去了。当门徒终于脱离这个鱼环，鱼环过后，当下耶稣怎么介绍自己啊？我们在8章31至38节里面， 耶稣就介绍自己是那位苦难的尼赛亚，神谦卑的仆人。还有他不单止说自己要受苦，他告诉门徒听，你们都要受苦，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原来他第一时间给十二门徒的启蒙教育，就是告诉他们苦难在前头。这班门徒很可怜，他们一直在这里盼望这位老师有一天会做以色列的王，就可以跟他一起享荣华富贵。但是这一刻就跌落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告诉他们要准备受苦。上个月我都问了，耶稣这样说不怕吓走了门徒吗？还有哪个门徒会愿意跟这个老师啊？这个问题其实也都令我自己去思考。当我传福音带领了一位朋友认识耶稣，相信接受他了，这样在初信栽培的时候，我几时怎样去介绍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个概念啊？怎样强调去要舍己啊？这个信息会不会吓走人啊？很难啊，但耶稣的确是这样教导门徒啊。所以我们就要去问，是什么东西能够叫一个初信的人愿意去选择苦难呢？不要说初信的，说回我们自己，我们都信了主一段时间了。在座中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假如今天做基督徒随时会被人开除、殴打、绑架、入狱甚至杀害的，这个教会随时会被人来袭击破坏的，你还会不会够胆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啊？还是你潜水有那么快潜得那么快啊？听起来好像很夸张，回想初期教会头头的两个半世纪，在罗马帝国之下就是这样。近代的教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在极左或者极右的政权底下都是这样。今天在世界某些地区，每一天都有信徒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但他们都没有放弃信仰。再弟兄姊妹，问一问，究竟什么能够叫你自愿的去选择受苦呢？问一下自己怕不怕受苦啊？我不是说那些无端端去拿苦来身，或者好地地去找麻烦那些，而是为了持守这个信仰，愿意付高昂的代价，或者为了扩展天国，愿意牺牲自己一点点的安舒。圣经的确是叫我们去为主受苦的，我都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想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就要去找什么方法能够叫我选择受苦而不惧怕呢？你们心里面有没有答案啊？马可福音的作者，他知道读者必定有这个问题，他都看到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必定有这个问题，而主耶稣亦都已经提供了答案，所以马可就立刻记述下来，就是今天我的经文，登山，这个登山变像。教会历史证明，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其余十一门徒都是至死忠心，他们没有被吓怕。所以我们一会下来看经文看答案的时候，不如我们首先低头祈祷先好吗？ 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放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丑陋痛苦的人间，并且你自己付上最高昂的代价，承受最可怕的苦难，就是十字架的刑罚。主啊，你既然不怕受苦，求你就帮我们，教我们怎样可以能够跟随你一样去为你受苦。主啊，你不单止是我们的主人，你都是我们的兄长，求主你就怜悯我们这班弟弟妹妹，去悉心地教导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更新，让我们概念里面 去改变，好等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去接受苦难，乐意的去为你的天国去付代价。所以主耶稣，求你怜悯，打开我们的心，奉你的名求，阿们。好了，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看看今天经文第二节。过了六天，就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同埋宣告了耶稣宣告了苦难在前头那一日之后的六日，相距时间不是很远。耶稣就带着他三名的弟子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似乎一个特殊的旅程，要秘密进行。当然就没让那些群众知道他们行踪了，就算连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三个有幸被挑选同行上了高山。那这个行程有什么目的？耶稣就去三个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的漂布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么白。似乎这个形容就是耶稣在天上那种的荣耀，那个圣洁的形象，在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这种的光耀洁白。无可疑问，耶稣是特地的让这三个门徒看见他自己一点点的神圣形象，他的荣耀。这个就是和他凡人的形象的另一面。还有，忽然旧约里面有两位最出众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和摩西。他们已经离开了世界几百年甚至千几年，忽然向他们显现，来到跟耶稣说话，连他们都要来近见耶稣。所以主耶稣也是让门徒知道，他在他的地位是在旧约的众先知之上。第七节，更有一朵的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原来还有天父的声音给这三个门徒听见，证实耶稣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我想想，羊的儿子是羊，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此情此景是铁一般的证明，这位老师不单止是人，他也是神。所以耶稣让门徒安排门徒看见他变像，目的是要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认识，更深一层次，更上一层楼的认识。我相信大家 都同意这个解读。不过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可以额外有一重的解读。耶稣不是第一时间告诉门徒苦难在前头，他不知道这个信息会吓走门徒的吗？他不知道以后的历代信徒都怕受苦，都怕付代价，好像你和我一样的吗？ 这样怎能够叫门徒信徒自愿去选择苦难呢？我看到神的方法就是要好好的认识耶稣，深深的认识他。真的吗？当我们认识耶稣就能够去选择苦难吗？问下自己吧，我们都已经认识了耶稣了，假如好像回到当年那样，当你坚持信耶稣就要去喂狮子，我想 我都不敢想我自己到时会怎样选择。就算不要说到那么严重了，假如你继续回教会呢，你就要下岗失业了。知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选择，选择放弃工作，还是选择继续回教会呢？所以今天让我大胆的做一 个提议、啊、就是当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越能够去选择苦难。这个说法的确呢是值得怀疑、值得思考的。所以呢，今天我先跟大家挂个号、book 了大家。下个月呢，我们就会深入去探讨这个题目、认识耶稣和选择苦难之间的关系。不过呢，今天呢，我不可以讲住，我先来讲一讲一个初步的解释。什么叫认识耶稣？究竟你和我是否真的认识了耶稣？还有人其实是怎样去认识耶稣的呢？所以呢，请先一些大家忍耐一下，我们今天花余下的时间去看一看认识耶稣这个问题。究竟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呢？其实我们认识耶稣主要是有从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途径，第二就是一个主观的途径。客观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吸收知识资料。最首先最基本的就是从圣经去吸收，看看圣经的启示，神去怎样将自己介绍给人类，看看神的属性、祂的原则、祂的爱护，看看神创造天地的过程，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看看这个神和人类是什么关系，祂为我们做了什么等等等等。这些资料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而且让我们去认识到这个神。除了读圣经之外，当然还可以听讲道、看属灵书籍或者读神学等等。但是还有第二个途径，就是一个主观的途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感受、去经历它。大家上星期有回教会的就会看到我们上星期有七位的弟兄姊妹受洗，他们都将自己的得救见证跟我们分享。有没有留意啊？每个得救见证里面都是充满了他们去经历神一些的过程和事例。有人第一次去教会崇拜就不由自主的哭起上来，有人第一次回到这个教会见到个十字架就有声音告诉他你回到你家了。还有很多日常里面的地方经历到神各样的奇妙的作为，神怎样安排身边的事情、带领、供应、解困等等，这些全部都令人确实知道这个神的存在，也都帮助我们去更加认识他。所以我们说认识神、认识耶稣有两个途径，甚至可以说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客观的，从资料、信息里面，特别是从圣经里面去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第二层呢，就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感受它。这两样可不可以笑得任何一样啊？ 不可以啊。这个我们人类和创造主的层次差很远。当我们要认识他的时候是有点困难的。所以神呢就好像大人教小朋友画画一样。我们教小朋友画画就是先用黑笔画个形状一个轮廓。然后就给小朋友在里面上颜色。其实圣经的启示呢就是神画这个轮廓这个外形。当人去经历它的时候呢就好像它有颜色将这个神呢活现出来。那我们通常都提醒小朋友叫他们千祈不要游出界啊。其实人对神的认识呢都不可以出界都不可以超出圣经的启示。所以说客观的资料和主观的经历两者都必须要是相辅相成。话虽如此，但你觉得两样之中有没有先后轻重的分别呢？我觉得呢客观的资料圣经启示呢是必须先行的。要先有这个轮廓我们才知道呢在哪里落笔有颜色。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好像隔离的幅图画那样就是自由发挥可以呢是天马行空了。所以大家看到我讲到基本上我都是用释经的方法。目的就是呢要去勾画这个轮廓去呈现这个的神的这个的形象让大家呢在生活里面 去经历去体验去。当然了当油好颜色之后哪一部分最抢眼最明显就当然是颜色的部分了。那个轮廓那条黑线呢已经呢好像不是那么起眼了。亦都係因此咧，大家上星期睇見七位嘅得救見證，絕大部分都係講咧佢哋嘅經歷喺經歷裏邊認識耶穌並且咧係刻骨銘心。或者我再用另一個例子去比喻資料同埋經歷我哋現代人咧，唔知點解咧，而家流行。去廣告徵婚找對象這一樣嘢嗬，咁通常咧就係點啊？先睇睇嗰個嘅個人資料先咯，嗬。睇下年齡、學歷、職業、經濟狀況、家庭背景、生活愛好。哦，仲有咧，依個人話好脾氣、重家庭、孝順等等等等嗬，依啲嘅資料。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單憑依啲資料就決定？哦，我就係依個啦，唔會啊！我哋必須要加上去見面，去交往，喺生活裏邊去接觸，去驗證依個人先至能夠決定可唔可以接受依個人哦。其實我哋認識神都一樣哦。我除咗聖經俾我哋嘅資料之外我哋同樣都要咧嘅去從經驗裏邊去。驗證他去經歷他這個經歷其實是更加能夠令我們 堅定的相信這個神。那我想想我們教會裡面都有很多的信二代我們的兒女他們的情況都是差不多我們至少就知道有神了每個星期回主日學都聽聖經故事都學聖經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他们长大了之后会放弃这个神呢我的女儿曾经对我说她说 I can't feel God 我生活里面经历不到验证不到她的存在因为单纯是头脑的知识这些客观的资料是不足够叫我们建立对神的信 咁樣父母點樣去幫兒女經歷神呢？咁我哋希望將來有機會咧，去再之後再討論呢個題目。但我就想講就係聖經啟示加上生活嘅經歷，就是我哋認識神呢個嘅方法。咁講就係咁講啫喎。坦白講啦嚇，咁呢個對我選擇為主受苦係咪有幾多幫助咧？難道登山變像呢個故事裏邊嚇仲有進一步嘅啟示咧？咁咧，我哋先翻嚟睇嗱，睇翻經文。耶穌帶咗門徒登高山，見證佢變像，睇到耶穌本身嘅神聖嘅榮光，亦都見到有兩位超重量級嘅舊約人物咧嚟見證。仲第三咧，仲有天父親自嘅説話啊，聲明呢個係佢嘅兒子。第五節，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我哋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彼得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因為他們甚是懼怕。門徒絕對沒有想到冇預料到咧，會有咁嘅事情發生喺眼前，所以當下佢哋甚是懼怕。不過呢種懼怕咧，就唔係見到啲嘢太恐怖啊，想即刻走啊嗰種嘅懼怕，而係太愕然、太不敢相信嗰種嘅驚訝。彼得腦裏邊一片空白，唔能夠作出任何嘅理性分析，佢就只可以咧講出佢當時心裏邊最真實。最明顯的感覺就是我們在這裡，sorry 啦。我們在這裡真好啊！原來是美得驚人啊！點樣好法啊？彼得冇解釋，怕且佢都唔能夠用言語解釋到出嚟。總之就是好得無比，甚至他想將這個此情此景保留下來，不過不是拍張 selfie 啊，拍個 video 啊，而是呢他要搭三座棚給他們三個人住下來，不要走啊，就算不是永遠住下來，起碼你都住得一段時間，三五七日啊。其實彼得這種好得無比的感覺呢，有一些曾經經歷過死亡，然後回來的人，他們都有類似的描述。在醫學界裏面，有時會發生有些人，他們心臟停了，腦電波停了，可以界定為死亡。但是在短時間之內，他們又回生。很多醫生去，或者是醫學界的人去訪問這些的事例。咁有啲基督徒咧，喺段時間裏邊，佢話：我去到一個好似天堂嘅境界，甚至見到耶穌，係一種無法形容嘅安詳同埋美好。原來喺神嘅境界裏邊，與神同在，就係正如彼得所講，這裡真好。所以登山變像呢件事，俾咗門徒一個全新嘅資訊，更加係一個全新嘅經歷。咁經歷與資訊之間，邊一樣係更加令到彼得話這裡真好啊？當然就係嗰個經歷。佢聽到天父既慈愛又堅定嘅聲音，係令人沉醉的聲音，他看見主耶穌的神聖的榮光，是令門徒不想下山。其實想想，門徒之前都經歷過耶穌很多的神蹟，很驚人的神蹟。我就講，比較一下， 这个登山变像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两个神迹比较之下，哪一个神迹更能够令门徒认识耶稣啊？你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一个处境性的神迹。门徒当时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要提供食物给五千以上的人，他们自己都肚饿。他们虽然见到耶稣这么神奇的大能，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赞美说真好啊？因为这个震撼力是会被人自我的需要或者环境的需要分薄了。门徒甚至不加思索，不明白这分饼的事。而登山变像就很不同了，门徒所见的不是主耶稣的工作他的能力，而是他本身的神圣荣光，没有现实生活去困扰他们的心，令他们分心，而是他们专心的去瞻仰他在天上各种的荣耀，去认识这一个本来就在天上的耶稣，就更加震撼，更加宝贵。耶稣认为门徒应该是认识他这一面，所以就在他们面前变像。那我们呢？你觉得耶稣会不会都想我们认识他这一面？我们需要认识耶稣这一面吗？我们要见他荣光吗？所以让我归纳一下，认识耶稣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是主观、客观的资料，圣经的启示。第二层就是主观的感觉，不过呢是讲在生活的经历里面去认识他。但是第三层呢，就是一个的主观的爱慕，真好真美，看到他本身的荣光，他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用回谈恋爱这个的比喻，这个第三层的感觉呢，就好像你跟某个人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突然产生那种心动的感觉，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好了，好喜欢，好欣赏，那就认定是他了，不会想分手了。一个就是类似 的感觉。同样见到神的荣光，就去帮助基督徒坚定的相信，甚至信到的地步，苦难都不可以与我们分手。最后呢，我想带大家看去旧约，看两个人物，他们有个同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渴求见到神的荣光，就好像彼得所见的一样。首先就是摩西的故事，出埃及记33:18，摩西说，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差他去埃及，他叫法老释放整个以色列民族，而摩西就是带领了这百多万的人呢离开埃及，向着迦南应许地去走过去。在途中以色列人就诸多埋怨反叛，当摩西上了西乃山40昼夜，他们就在山下就做了一只金牛来拜我。当摩西落山处理了这班人之后，摩西替这班以色列人求情，神很喜悦摩西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就发出这个要求，求神给他荣耀看。如果你是摩西，你知道这一刻我做得好了， 神啊，好赞赏啦！我有机会求一样嘢啦，求乜嘢啊？可以好多嘢求噶，嗬？可以求神俾佢更大嘅能力，可以求神啊，叫帮佢啊，叫呢班以色列人以后听听话话啊，一闹就即刻个个乖晒，嗬、啊？甚至可以为自己嘅子子孙孙求，嗬、啊？神啊，你特别祝福我嘅子孙。但系对于摩西嚟讲，佢要见神嘅荣耀，呢样先系最紧要。点解啊？摩西觉得自己缺乏认识神吗？嗱，我哋数一数啊，摩西同神嘅认识有几多？交往有几深啊？最初就喺嗰、那个啊荆棘。火燒的荊棘面前啊，遇見神，跟住聽到神差遣去見法老，同法老周旋咗十個回合，一直以嚟都係神教佢點樣做，更加俾佢啊能力啊講出有十個災。出埃及嘅途嘅路途時間啊，全部都係神話俾佢聽，啊包括去到紅海邊。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那個絕境底下，使出分紅海那招，都是神教他的。之後繼續上路，每次沒有糧、沒有水，都是神告訴他怎樣解決。在西奈山上四十晝夜，你估下神跟他說了多少話？大量的資料。你話摩西缺乏認識神嗎？缺乏經歷神嗎？佢比我哋任何一個都更豐富。但係佢所經歷嘅，佢所有嘅處境，都係要解決問題。所以摩西佢知道，佢仲缺一門，就係要見到神榮耀嘅真貌，就好似門徒喺山上。見到耶穌一樣，摩西呢個級別嘅人，佢都認為有必要去見神嘅榮耀。一個咁認識神嘅人都渴望見神嘅榮耀，咁我哋就知道我哋自己都需要啦。再諗下摩西後嚟被神俾入迦南嘅，嗬？摩西有冇 complain？有冇抗議啊？冇啊！點解啊？因為佢見過神嘅榮耀，嗰樣先更加好，比迦南更加好。另外，仲有一位舊約嘅重量級人物，佢講過依句嘅説話，佢話：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做什麼？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這個就是詩篇七篇第四節，詩人就是大衛王。大衛很熟悉神的話，而多年來他也在生死邊緣經歷過神的各種的同在作為，他同樣有要見到神瞻仰他的榮美一個渴求啊！他要咁樣依個層面去認識神係有必要嘅。他喺神嘅殿裏邊，他最需要嘅，他要求嘅，唔係要解決問題，唔係要幫他治國，而係求瞻仰他的榮美。咁我哋应唔应该去仿效佢呢？所以弟兄姊妹，呢个第三个层面，亦都系你想认识神嘅目标同埋攻略啊！讲台经常讲头嗰两层，但系今日嘅信息，我希望大家开始去寻求见神嘅面，要系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学习嘅。怎样能够在心里面见到神的荣耀呢？ 時間有限，我只能夠簡單講啊。大衛進入神的殿裏面去尋求，我哋呢就要進入內室，關上門，安靜地去禱告，同神說話。八福裏面有一個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當一個人的心能夠足夠單純的話，我就能夠見到神。人要清心才可以見到神，不單止是心清，還是要守潔。詩篇二十四篇又說，誰能登耶和華的山啊？就是守潔心清的人。見到神的榮耀，這個層面這樣去認識神，是能夠見人更加堅信不疑。神的榮美，祂的榮耀是給到人最確實的證據，亦都是能夠叫人願意放下自己去為主受苦。這一個範圍我們下個月再詳細討論。所以我希望今天的經文登山變像的故事能夠讓大家開始去嘗試尋求去見神的榮美，讓聖靈幫助我們，好嗎？